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读神话里有很多半人半神的那些哈。
你看人想的和神启示的这种根本上的不同哈。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学习派，饭桌又能吃饭又能学习啊，真是一个好地方。今天还是学智在我们中间，学智带给我们的是他赐我们圣经旧约篇。那这是一个系列节目啊，我们在旧约的历史长河里面，我们透过学智他带给我们的很多的知识上的，还有这个理解上的分享，特别的大开眼界哈。毕竟这种历史，特别是三四千年之前的这种历史啊，我们如果没有一定功底的话是没有办法去了解到的，所以非常欢迎学智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先跟他打声招呼。你好学智。
你好 Helen， 大家好。
大家好。学智今天继续带领我们在哪一种情境当中呢？
上一次我们实际上讲到这个律法书的比较哈，就是旧约摩西五经的这个律法和这个他们周边的民族，所谓的古代近东地区的他们的这些律法的这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那今天就接下来讲，因为按照根正教的这个圣经的旧约来讲呢，我们是把它分成四部分，就是律法书之后我们是讲到历史书。
对。
讲到历史书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写的历史书和他们周边民族，这个古代近东地区的这些民族他们所写的历史书到底是有哪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
就是圣经上的历史书对吧？
对，就是从约书亚记一直到比如像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还有以斯帖记，就是整个这一段就是历史书的这一段。当然是旧约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不把这个称为历史书，他们是把它称为前先知书，他是认为它是先知书的一部分。
它是没有历史书吗？你是说
它是没有历史书这个分类？
这个分类
它只有三类啊。那一般新教的这个分类就有四类，就是对犹太人来讲，只有律法书、先知书，然后就著作，它就这三类。那对我们来讲，就把这个先知书就分成了历史书和先知书。我们的先知书仅指大小先知书。他们的先知书把那个大小先知书是称为后先知书。那我今天就一开始来讲一讲历史书记载本身的那个历史的真实性哈。历史书实际上就是大家都很感兴趣，就想要知道它所记载的历史是不是在历史上真实的发生过。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实际上不仅仅是讲历史的真实性，更多的是要讲历史记载背后它所呈现的那些内容。那我一开始就要讲历史的真实性呢，就举一个例子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这个为奴的时候呢，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盖两座基货城。盖两座基货城呢，它是用这个草和泥要来做砖，然后呢这些人是作为奴隶他们来做。那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呢，就是摩西呢作为一个希伯来男婴哈，当时法老要求是要把这个男婴都要杀掉的，就不允许他们出生长大的。那摩西的母亲就是藏了他三个月，没有办法，最后也是把他放到尼罗河上面哈，就是任其这个自生自灭了，也只能是这样。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法老王的这个女儿出来洗澡啊，最后就把她收养了。那这所有的这些记载里面呢，大家就觉得很多的困惑的地方，就是说
感觉好太多的那种机缘巧合啊，怎么就那么个点儿那么寸哈、那个感觉。
他有很多的地方就是说他们会想，因为像这样的类似的这种文学的这个记载是在古代近东其他地区的这些文献里也有类似的故事。所以说为什么摩西的这个故事会有一个真实性呢？那是不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允许这些事情可能是按照这种情形来发生呢？所以学者就做很多的研究。那第一个研究是讲到这个基货城哈，他要造两座基货城。
你说的基货是指那个
储存货物的那个城市。 我们所认为的积祸臣呢，我们会想啊，他们就是战备粮嘛，哈，就是为将来做准备的用的这些。那实际上这个是我们因为跟他们的时间上的差距和文化上的差距，我们不太了解他们要做这个积祸臣到底是要干什么。但实际上他们做这个积祸臣的目的呢，实际上是用来为法老身后事预备的，他不是为法老生前预备的。就是一个法老他在活的时候，在统治的时候呢，他要盖积祸臣呢，他相信就是他的来世呢依然是需要有这些物质的享受和供应。
哦，是这种哦。
对，所以他要盖积祸臣呢，就是帮助他保障身后，就是来世呢他还有供应。
就
是不会出问题，
我再来以后还能用这些东西。
对对，有点像中国皇帝，比如像他在活着的时候，他就为自己盖陵墓那样的哈。这个积祸臣也是，就是说他们的法老当时呢，就是为了他们的来世呢，就预备那些财物。那积祸臣里，他是用砖来砌的。用砖砌的原因就是砖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它是透气性，所以像埃及这样很热的地方哈，很干燥的地方，它透气呢，就是说不会捂得很厉害哈。那晚上呢，它又可以降温哈，可以让它凉下来，所以有利于这些谷物的保存哈。这是做砖的，那做砖这就要特别提到这个用草哈。草作为一个砖的，相当于是今天来讲这个钢筋混凝土当中的那个钢筋的那样的作用哈，它就是把那些土能够粘合到一起去。
粘在一起，对。
嗯，那这个做砖一定要用草，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后来就是这些学者他们在埃及自己的这个文献里就发现，确实他们当时做砖是要用草的，就是说至少描述的这些内容在当时的埃及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就是它不是说好像人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内容，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做砖的这些人呢，确实是外来的奴隶，就是埃及人他自己不来做这些事，他看不上这些事情的，都是奴隶来做，所以正好是符合以色列人哈，他们在埃及是为奴之地哈，他们来做这些事情。然后就讲到这个法老的女儿那个收养的这个问题哈，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法老女儿出去洗澡，然后看见了一个男婴，然后他知道是希伯来人的孩子，那他愿意把他收养，那好像他都不需要回去问问法老什么的哈，就是他自己可以做主。那后来真的就是在埃及他自己的文献里面就发现，在当时的埃及的那个妇女，他们是有权利收养儿童的，而且他们确实也这么做了。所以就是通过这一个小例子就跟大家讲，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很多的这些细节上的东西，
嗯，
我们只是因为不了解，所以我们就像听故事哈，就觉得啊，就讲了这么个故事，但实际上它后面是有很实在的历史的背景的这种资料来印证的哈。
嗯，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埃及当时的这个一些情形吧。
嗯，
那我实际上更重要的就是要来讲，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描述的这个历史事件和古代近东地区他们所描绘的这些历史事件，甚至是整个古代人类所描绘的历史事件是不同的。那包括像中国的也不一样，就是中国比如像大家想到这个盘古开天呀、女娲补天啊，
对
啊，这些你就知道他们这些人物哈，他不是完全的实实在在活在时空当中的人而已，他不是普通的人，他是有点像半人半神的那样的一些情形，对吧？就是说他有完全超过人能力的那些表现。这个共工他能够一板斧劈下来哈，就是整个天地都要塌陷了，就是那种能力是
后羿还能射个日哈。
对对，像这些哈，就是你能看得出来他是神话，他不是神的话，就是他是不一样的。那在古代其他地区也是一样，比如说大家去读希腊罗马的这个神话哈，读神话里有很多半人半神的那些哈，那些就是他们是远远超过人的这个能力和力量。
嗯，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他所刻画的人物哈，他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在时间在空间里面的普通的个人，他不是那样的神人那样的哈，他是完全是就是说在历史场景里面 真实出现的那些人。
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最初看圣经的时候都有这个前设这个概念，就觉得特别是看创世纪啊然后往下走，就都觉得这跟中国古代的这些神话，就刚我们说的那些什么女娲补天啊差不多，它就是没有办法分辨。但是你刚才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我们如果再仔细看圣经的话，我们发现它记载的是一些真实的人物，它有真实的人物作为根基的。
对，
它跟神话的区别其实是蛮大的。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我们不会太留意这些，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本身的那种古代的文化也我们也不是传承的很好，然后对以色列人的文化我们也不是太了解，所以我们现在无从比较。但是如果你把两个放在一起来比较，你能会发现这种差异还是很明显。另外一个差异更明显的就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或者在希腊罗马的文化里面，基本上就是都是一个二元论的，就是如果是神明的话，就是一定有好的神明也有坏的神明，那他们是在互相争斗的。就是比如像中国就是讲西游记哈，西游记里面它是有一些就是说很好的这些神明哈，在天上做事的，但是呢他们有一些很坏的，比如像这个太上老君他的一头青牛哈就下来了，他就成为了妖怪，然后就是来干扰这个唐僧他们去取经哈。那神仙基本上他们的宠物或者他们的坐骑哈都会下凡来到人间，就成为那个坏的，那最后都要靠这个神仙他们自己亲自出马哈来降服。所以这些你都能看到它是有挺多的就是二元论的东西在里面。那希腊罗马的神话里也基本上就是
对
那些神话里的那些神明都是分成帮这一面的或者帮那一面的哈，它都是两面然后互相争来争去。
哎，这个我曾经有个这个想法哈，就是刚信主不久我也是在想，我说这个你看这些神话哈，天上有好的也有坏的，然后那地上的人要祈求他们做个事儿，哎，那是不是他们先得打一架然后分出胜负然后才能说我能帮谁，因为地上一定是有这边也求我胜那边也求我胜，那是不是天上也得先打一架
对啊，所以
这种就对，就圣经说神是独一的真神，跟这种人的创造出来这个神还有好的坏的得先打一架的这种有天差之别。
对，所以就是说圣经所启示的神只有一位哈，这个独一的神，所以我们讲的这个都是一元论的哈，就是所有的事情的发生就像这个约伯他讲哈，神是赐福给我们，他赐给我们也收取哈，都是在乎这位神哈，所以我们是把一切都是归结到这位神，所以这个是和这个周边的民族是有很大的不同。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上面哈，有一个很大不同的就是周边的民族哈，就是包括中国古代也是类似，就是人是希望通过魔法的方式呢来掌控那位神明哈，就让那个神明帮他做事，为他的益处好来奔波，就有点是那样的做法。
你说的魔法的方式是指什么？
魔法的方式就是说早晨上去、
做法术哈，
对，做法术啊，上供啊，就是、对、
嗯，
就是你通过这一些办法，你想要。无论是用就是说你是驾驭啊是控制啊或者是你是引诱他呀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你总觉得人是想有一个办法能够让这个神明为你做事哈、啊、这是人的想法。但是这些魔法在以色列人他们所这个敬拜的这位神看来，所有行这些魔法的这些人哈、啊、都是要被从民中剪除的。所以你就知道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一位独一的神他要和人建立的一个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哈，他是要人自己愿意起来借着你自由意志选择说我来相信这位神，我来起来爱这位神，来敬拜这位神。那这一种关系呢就不是通过权力能够得到的哈， 神要人来这个顺服呢，你有的时候你就是大力打压，你就可以得到一时的好像顺服。但是要人从心里去爱这位神哈，这个就不是用你的能力能做到的哈，那就完全另外一面，就是说他要展现他爱他的那个恩慈，他的那个良善哈，那种宽容忍耐那些方面哈来得着的。那这个是在其他神明的那些概念里面啊是没有的，你知道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
讲历史的时候就不一样。
对，我听到这儿好像感觉就是说就是在我们人想象的神的这个概念里，或者叫人创造的神的概念里面，我们当然我们也是设想神大过我们威严哈，然后能力，但是我们跟他的交流的方式和关系只能透过就是我们人想象的，就只能透过他用他的那种强权哈来压制人啊，才可能这是一个正确的神人关系。但是从就神给我们的启示里面看，是完全相反的。哈，我就觉得这种差异确实显明了，圣经记载的神才是真正的那个神，因为按照人的想法，只能想出一个啊，这个他既然那么能力大过我们又威严，那只能是压我们嘛，对吧？对我们横眉冷对的哈，这种。我记得我以前去藏区西藏的时候哈，进到他们那种西藏的他们藏传佛教的庙子，我进去很害怕。为什么？因为阴森森的，然后每个雕像都是面目狰狞，张牙舞爪，好像人就是要透过把神明塑造成这个样子才能让我们有敬畏之心，好像让你害怕了。哦，那个神就是要让我们害怕的。所以你看人想的和神启示的这种根本上的不同哈。
对，没错。对，还有一个很根本的不同，就是它的目的性哈，就是神为什么要干预到人类的历史当中哈，他要介入到人类历史。那其他的神明，你去比方读希腊罗马的神话啊，去读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些神话，你能看到就是说神他自己来干预你的目的哈，你不太明白他是要做什么，他是就事论事，一件一件事情他在那边做哈，做完了总体他没有一个长远的一个统筹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位以色列的神哈，他是讲到他整个的救赎的历史上面，他是有一个完整的长远的一个计划，然后他做的每一步都是跟那个计划有一致性的。所以这个哈是在人类历史当中哈是很特别的。就是说他说出来神是一个有旨意的神，他是按照他的旨意来做事。这个旨意不管人因着自由意志的选择，就是说阻挠了他的这个旨意的实行，不管阻挠了多少次，他那个旨意不改变，他还是要来介入到人类历史当中，重新兴起人来，真的就是要带进到他那个旨意里面去，最终他那个旨意要得到成就。这个哈是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历史的目的性哈是很明确的。那圣经比如像有66卷书哈，他们都是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性里面来一步一步的来讲述神和人之间的那个历史上的那种关系。所以这个也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
是是，我觉得这种历史目的性哈，真的是让我们得安心的，就是让真的属神的人。因为如果历史没有目的，如果历史是偶然的，都是或者是由着这种人多力量大来主导的话，那人在这个历史当中就跟浮萍一样，或者就像风吹草动一样，一点都没有定向，没有安全感，你都不知道是干什么，就是那种意义的缺失感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位有着目的性的神，这位有着他自己的整全的计划的神，我们才知道，哎，我们今天是安稳的，哪怕事情发展的不是我们想象的，他也在神的手中的。我觉得这个好安慰人哦。
对，感谢主。
嗯，
对，所以这一面也讲到，就是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哈，他是超越的神，虽然他是临在我们这个人类社会当中，他介入到人类社会里面来，但是他 本质上它是超越的。这也就说出来哈，当时就是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说出来以色列人他需要有一个观念的根本改变，就是那个金牛犊的问题哈。出埃及记里面讲到这个金牛犊，金牛犊的问题是说出了以色列人当时受到埃及人的这种对神明的观念的影响而带进来的。所以当时亚伦他们为什么会做一个金牛犊，因为按照埃及的那种神明的观念呢，神明一方面来讲是高于他们的，但是神明另外一方面来讲是完全可以进入到他们当中成为他们的一份的，所以呢他们的神明成为牛犊本身来讲对他们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说
你说对埃及人
来讲、他们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他拜那个牛犊哈，就是拜牛犊后面所代表的那位神明哈，他不把牛犊和神明是分开的，但是以色列人的这位神是很清楚的讲十诫里面哈，他是很清楚的讲，就是一方面讲除我以外再无别神，另外一方面讲不可以为自己铸造任何的偶像哈，所以就是这位神是不可以被任何东西来代表的，任何我物质上的东西哈，就是任何的偶像来代表的，所以讲出来这位神是完全超越的，所以这种概念在当时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还不是完全心领神会完全接受，所以他才会有哎呀摩西上山了我们不知道他去哪里了，那我们就造一个金牛犊，这个金牛犊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位神，你知道他们并不是说他们不拜耶和华了，
对对对，
去拜一个金牛犊，他们是拜耶和华，但是他们认为耶和华就是那个金牛犊，所以这个是埃及人的那种观念，埃及人他相信他们的神，比如像相信他们的太阳神的时候，他是可以把太阳神具体化到一个偶像身上，然后说这个偶像就是太阳神，但是以色列的神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儿就觉得这个神是不是小题大做了，是不是啊？就人家以色列人整个牛犊嘛也没有说是埃及的什么别的神，他还是说领我们出埃及的这个耶和华神嘛，结果神就大发雷霆哈，是不是？哎，你这样讲我就明白，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神要给以色列重塑一种神观，一种真正的就是脱离这种人本或者是人自己构建的这种神观，就是不能有具象化的一些东西的这个神观。
对，所以这件事情上只有摩西是明白的，所以摩西下山来首先就要打碎这个金牛犊哈，惩罚这些以色列人，因为就是这件事情如果不改观念的话，他们接下去走路一定还是会落在这个陷阱里面，
他会走到哪儿拜到啥，说拿个草说不定都会拜哈。
对，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不同、没错，
你看我以前旅游到一个地方，他那是拜公鸡，白公鸡、他说公鸡是他们的神、就像你说的，人自然的状态中生发出来的那种崇拜的话，就会把万物都当成神。
对，没错。对，然后就是我再讲一点呢，就是讲到历史记载本身哈，为什么以色列人的历史记载和其他民族都不一样，因为以色列人所信奉的这一位神，他是一位守信的神，是一个信实的神，而且这位神他是一个超越的神，所以这位守信的神他就要求那些历史记载本身也是要有真实性的，而且他因为是超越的，所以他是能够来审断评判那位写记载那些历史的那个人他本身有没有真实的再现那个历史，所以这一点哈，在这个其他民族当中就是没有的。其他民族他们写历史的时候，更多的是宣传用的，你知道，歌功颂德用的。所以他们的历史是有很多的夸张性的那些内容。以色列人的历史呢，更多的是有一个神学性的内容，有一个教导的内容。所以这个是一个挺大的不同。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啊，好像看那个记载，以色列人这样写，这个其他人也这么写，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是它的目的性、功用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的这个写历史它是完全是神学性的，是要启示这位神在历史上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它是教育性的，就是告诉以色列的子民说你们所信的这位神他在你们的历史上做了什么，所以你们要怎么样来敬拜他、这个跟外邦人他们这个歌功颂德是比方赞美他们的领袖因为有神明的这个保佑他们做了什么事情，那个是很不一样的。 然后以色列人哈，就是我之前可能也提到过，就是他把所有的这些记载归集到一个文集里面哈，像我们讲这个旧约的话，就是整个历史书放在一起，那整本旧约都在一起，是为了一个统一的目的。在这个古代近东地区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里面，这个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就是说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是可以就是把这些相应的那些内容都像圣经那样哈，就是放到一起来看看这位神整个的过程里面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做。因为外邦人来讲，他们所信的那位神他没有那样的目的性，没有那种长远的计划，
对对对，
所以你把它放到一起来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价值。
嗯，可能放在一起来也不知道中间有什么联系哈。
对对，所以以色列人的他的这个圣经，他是启示出来一个有目的性的这位神，他在人中间他做了什么。比如像他有拣选，他拣选了以色列人，他有圣约哈，他跟以色列人是立约了。那这些就是他的这个历史描述的那个框架，他那个大的架构放在那边，这些大的架构在其他的民族上面你是看不到的。所以还有就是讲到一些，比如像讲到出现了什么征兆哈，有些什么天象，那会表明是什么。对他们来讲，就是历史是周而复始的哈，是循环往复的，所以什么也没有真正的说明什么。但是在圣经的这个历史上面，这个征兆啊，这些东西啊，它都是不再重复的，是一次性的。就像以色列人，比如像他出埃及过红海哈，他这是一次性的不重复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就告诉人说是神哈带领你们离开这个埃及地哈，是神的大能显出来，就是说他能够让这个自然界的这些，就是说这么大力量的这些东西都伏在他的权柄底下。所以这些内容哈，对于其他民族来讲，他们是觉得很奇怪的这种念头哈，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总体的那种概念，历史的一个整体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想法，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不同。
对对对，就是从这就基本上就看出，实际上我们的这神就是因为他有目的，因为他有整全的这种周详的计划，所以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有一个全貌，就是能让人看见的发展的脉络。你的意思就是说，就这一点就跟这种就外邦人哈，就那种零散的或者是重复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对，就像读到比如像伊利亚德哈特洛伊城的这种征战，那基本上这个是围绕的人为中心哈，就是在特洛伊城这个发生的事情，那背后的神明他们这个分成两波神，然后他们怎么样争斗，但是神明他们要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们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哈。那一开始的时候只是说谁更美丽哈，三个女神他们所以就是你就知道他们是好像就是说对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人的
好的，我觉得学智哈总是带我们有更多的思考，而且他透过这样的一个讲解，就是对比以色列的历史书和当时古代近东的这些历史书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对圣经有更有兴趣，或者可以进行更多的想象和深刻的研读。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饭桌派今天就到这儿，我们期待下一次学智再更多的跟我们分享。谢谢你学智，我们下期见，再见。
好，谢谢 Helen，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